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啊。那刚刚我们谈到这个重智慧，它是重于一切法不生啊，也就是一切法本空本净，本来即净的一个生物。那导师说，大乘它不是声闻那样啊，出发于无常苦。今无我而入涅槃极境，它是直入无生极境的。那这样的法门呢，就如这个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里面所提到，直观一切法本不生，空清净极境。所以这个法法如涅槃，在第三页奠定了大乘即世间而出世间啊，这边大家或许可以画一下，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这样是一个概念啊。出世间而不离世间，这样的根本原理啊。好，那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这到底怎么修啊？直观一切法不生啊，这个。这说来也是有点困难哈。那当然，师父可以做一些说明、譬喻，让大家可以去稍微感受一下啊。就是说，在声闻佛法，它其实一切，不管是大乘的一个修行者，或是声闻的一个修行者，那他都要观察一切法啊。那一切法，它就会有这些变化。无常，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了，都基本上都是会去观察到的。那声闻他看到这些无常呢，他就会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无我所，然后起这个厌离欲，然后灭尽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大家能够明白，就是会起厌离。那大乘呢，他虽然他是还是看到一切法的一个变化无常啊，那他会去看到这个变化无常里面的一个虚妄性不真实啊。那这边举一个譬喻，我们说我们站就像我们一个，大家有看过马戏团的表演吗？有马戏团表演有一种是一个马戏团员站在一个气球上面，就这样子走，有没有？就是在上面，然后就推着球这样滚滚，站在上面走，对不对？声音再大一点哈，声音可能要大一点哈，声音麻烦大一点，好，谢谢。好，那。烦恼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我们就是这我们对一切法的一个认识里面，当我们觉得它是真实的时候，那我们呢才有染着的一个立足点，大家听得懂吗？一旦我们知道它是不真实的时候，我们还有染着的基础吗？并没有，所以整个这个染着啊。就这种染着这种关系就顿时就消失了，那好，就好像这个走在这个气球上，这个马戏团员突然这个气球蹦了一声，啊，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气球人啊，两个都化为这虚无这样子，大家能够去体会这样的一个情境吗？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一切法的一个真实，而不真实、虚妄的时候，我们这种染着的一个对象，基本上这个着力处就不见了。那我们要去染着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力量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烦恼的一个当下，见到一切法的虚妄，然后 当下顿悟一切法的一种无生性，就是证入真理了哈。为什么真理它是无生即净呢？啊，无生主要是指一切法它是不生不灭啊。如果有生灭的话，那就是一切的一个现象，懂意思吗？那它为什么是即净呢？那这边也是做一个譬喻了啊，就是说，当一个修行者他证入这个甚深的真理的时候，他还有能所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吗？哦，一般的认知了哈，确实事实上也不会有哈，就超越能所，不再有这种二的一个对立哦，垢跟净哦，能跟所等等之类。所以《心经》不是有谈到？我们后面有心经，对不对？啊，不生不灭，这些基本都在描述这个圣意的一个境界啊。那既然就是当一个修行人证悟这个甚深这个体悟这种甚深真理的时候，他是超越这个能所啊。那所以我们可以从所的方面来说明它是净，清净的净啊。从能边呢，修行者当时的一个心境呢，它是一种极净的，能够明白吗？这个能所，就是说当我们在描述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或是修行人证悟诸法实相，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它有时候是从修行者的角度来描述，从他的体验来描述，或者是从这个真理的这一边，它是清净光明的，无垢的等等之类的。它就是说我们在描述真理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不同的一个角度来做描述，因为真理要体验才知，但是总是要描述出来大家才会知道嘛。所以在描述的时候它就会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这种极净基本上它是一种比较从这个修行者的一个体验心境上面来阐发哦。所以般若法门文殊法门它就是要我们直接就是透彻的体悟一切法的一个本来的实相，本来的一个实相，它就不是透过这种产生厌患排除烦恼哦，去去除烦恼而达到这种极净真理的一个体悟哦，它是透过对一切法的一个虚妄不实而顿时烦恼的这种染着力的对象已经不存在，它就这个力量就消失了哦，就类似因为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叫直入，它并不是透过厌离烦恼而达到这个所谓的证入涅槃极境哦，因为染着的对象不再是真实，那能够染着的它也没有一个附着的一个一个基础，它也就失去了力量。大家能够去体会嘛，大家去体会一下。所以基本上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哦，它里面在大智论有谈到，就是说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那不只是一切法，涅槃也如幻如化。如果有什么法比涅槃再更殊胜啊，也是如幻如化。所以基本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教学来啊，所以所谓的这个直观，这个不生啊，空清净极净，那师父这边的一个譬喻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理解。好，那所以前面就谈到这个众性跟众智两种修行人，那他们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法门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要达到成佛的境界应该都是相同，都要有这种体悟 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目标，不管你怎么修，最终目标就是要体悟这个诸法实相，圆满一切的这个佛功德，那这样子才是成佛的法门，要不然就不会是成佛的法门。净土法门它也是成佛的法门。好，那这个众信跟众会这二大法门呢，那导师说他们是在相互的影响中。那怎么样的影响呢？那后面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那这边先简单的带一下，就是说在所谓的念佛法门里面，在念佛法门那一章呢，有谈到一个法门叫做波州三昧，大家听过吗？波州三昧，那它是音译啊，不是舟就是船，般若的波，舟就是船那个字，那它是一种三个月不能睡觉的一个修行方法，要一直走，一直走，它是一种长，就是不能休息的，三个月都不能休息。但是成就这个三昧成就呢，它是诸佛现在前，那可以跟佛问答，非常殊胜，所有佛都来祝贺，都来祝贺我们这样子，这个三昧的一个成就。那导师就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念佛法门它虽然是众信的，但是在波州三昧它就跟定跟慧呢，它就有比较多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就不只是信的一个成分而已。所以这种是信仰增上的法门跟这个智慧增上的法门，他们都会彼此的一个影响，乃至于在般若经的法门它有众信的一个修行内容在里面。比如说大家有听过十法行吗？书写啦，还有这个诵读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比较易行的，或是这个称念啊，读诵等等之类的，它都会有就相互影响。那这种法门就会有一些这个施舍的一个不断的改变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发展，用发展可能比较好。好，那前面谈到就是这种传统阿含经所有这个众智慧呢跟众信仰的两类。那大乘里面呢还有一类就是悲增上，那这个悲就是慈悲增上的一个行人，那这是大乘所特有的。那大乘是行菩萨道而成佛的，世尊菩萨时代的大行，愿在秽土成佛，历济多苦的众生，悲心甚重，深重受到净土佛菩萨的无边称叹。那这个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也都有提到，在晚课如果大家有自己在家里诵阿弥陀经做晚课，那这里面就有提到这个释迦佛呢，他也是受到净土菩萨无边的一个赞叹。那众悲的行人也在大乘佛教出现，那他是愿生人间，愿生秽土，以及无佛法的一个地方，念念为众生发心，无量数劫在生死中体悟无生而不愿证实际的。那这是悲增上行，是大乘特有的。所以在短短这几句话里面，其实导师就把这种不同类型菩萨的一个修行的精要点出来，特别是这个悲增上的。悲增上导师说在初期大乘一般倾向它是重于理想的十方净土，重于体悟，也就是重智跟重信。 那众卑的菩萨道他得不到充分的开展，只是表现在大菩萨的一个慈悲救济里面，这是在这一段第三项节这边。导师这么讲的一个意思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去看这本书，我们去翻这个目次，我们有种种法门，有般若法门、净土法门、文殊法门等等等等，就这些法门里面呢，就是悲增上它没有一个特别的法门，大家明白吗？所以他说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应该就是指的就是说他并没有产生一个特殊的法门，然后来指导这个悲增上的菩萨应该怎么样去修行。所以悲增上的菩萨也是导师所特重的啦，为什么？因为是愿生人间嘛，愿生秽土，那念念为这个众生发心，无量的这个生死呢，体悟这个无生而不愿众证这个实际。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在大乘的法门里面有三类修行人的一个说明。那在第二，在下面这一段呢，导师就谈到为什么会从佛法而发展到大乘佛法，它的动力是什么。那导师他说动力呢，就是佛涅槃后，那佛弟子呢对佛的永恒怀念。在文里面导师说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这边又是挂号的这种佛法跟大乘佛法，也就是从这个原始佛教、不坏佛教发展到这个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的主要动力呢，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这个什么叫永恒怀念呢？永远的怀念还是就永恒怀念可以有几种不同的一个理解的，就是说这种永恒它代表一种深刻内心的一种深刻极度的怀念那它也可以表达说这样的怀念呢，它是历史不衰的随着时代不断的都一直在怀念所以他可以表达一种内心的一种怀念的一种强度永恒怀念就是非常极度的一个怀念或者是这样的怀念它是经时不退的一直在发生着永恒怀念。那对于这个佛的永恒怀念，导师这边提示到他在有在事相上跟意识上的两方面的一个开展那在事相上呢，佛弟子对佛的尽信与怀念在事相上发展为对佛遗体遗物遗迹的一个崇敬如这个舍利造塔等等种种庄严供养。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呢，使佛教界焕然一新焕然一新。怎么样焕然一新，我们在后面老师会谈那在意识上呢，什么叫意识上，就是从也就是导师这边谈到从真诚的信仰当中呢传出了世尊过去的大行那这些大行主要在十二分教里面就被收集在这个譬喻本身还有第四页这个出世成佛说法的因缘这三项所以这个譬喻本身还有因缘这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三个分教 这边对十二分教有听过吗？需不需要？有了哈。那如果没听过，我们是下课再问知道的同学哈。那譬喻是什么？在注脚六这边有说明哈，就是它的音译叫做阿婆陀那，在第三页阿婆陀那哈。它的原始意义呢是光辉的事迹哦，光辉的事迹。那本身呢就是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啊，在第七项啊。我们简单看一下本身这边啊，导师这边谈到在注脚第七啊。这本身就是从现在世说到过去世，又归结到过去的某某，就是现在世尊自己或是弟子，大家可以看得懂啊。那律部所传的本身是通于佛跟弟子，它里面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恶的，那这些内容是融摄印度先贤的一个圣德。这个圣德它不是神圣的圣，它是这个这个圣是茂盛的圣，是吗？茂盛的圣。那神圣的圣跟这个圣，它在语义上它有些不一样啊。那圣德它主要就是这个伟大的事迹呀，啊，伟大的事迹。这个大家回去可以再查一查。那圣它有这种神圣的一个意思，神圣的意思。好，那归引到这个出世的究竟解脱，也就因此先显的圣德、世间的善业，成为佛过去生中的因行，菩萨道就由此而引发出来。好，那所以这是本身的一个内容，大体上就是在谈这些。好，我们看到第四页。刚刚就谈到这个，在意识上是从真诚的信仰中传出世间过，世尊过去生的大行哈。大家要注意，把这个真诚的信仰中画个底线哈。这个不是这种刻意捏造的，它是从真诚的信仰中传出的哈。他认为世尊过去生就是这样子哈。然后稀有的佛功德，在第四页第一行，稀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萨大行，这些呢都是部派佛教所共传的。那其实导师在后面有谈到这一些十二分教这三分啊，它是这种菩萨道主要的一个思想的根源或是来源。那其实这一些都是部派佛教所共传的，所以也是受到这个部派佛教所肯定的。只是说大乘佛教在这些基础上在建立起更完备这种教理的一个基础，乃至于修正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再看在下面一项，这些传说与现实人间的佛世尊有一些不协调，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现在十方有佛，与十方净土说，还有这个菩萨愿生恶趣说，所以他引出了几个内容。第一个是理想的佛陀观，第二个是现在十方有佛，跟十方有净土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第三个菩萨愿生恶趣说。那这一些呢都出这都出于大众部以及分别说部。导说这一些内容呢理想佛陀观、十方有佛、净土、菩萨愿生恶趣等等，它是到达了大乘的边缘，但是它还不是大乘的一个内容。 从怀念佛而来的十方佛净土菩萨大行，充满了信仰与理想的一个特性，成为大乘法门所不可缺的一个内容。所以大乘法门它有很多理想的一个成分跟信仰的成分，那这个是因为怀念佛而来所引发出来这些这种内容，但是并不是所有大乘法全部都是这些内容，现在大家可能要有一些区别哈。这边先谈一个，先解释一个东西，说就是说前面谈这些本身因缘，还有这一些譬喻，然后说这些传说跟现实人间的佛，它是有一些不协调，不协调，它可以笔记一下，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本书的166页，166。就是说这些传说里面都传说佛过去生多少劫多少劫他都修什么样的一个清净的行，比如说不杀，多少多少劫他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实的人间呢，佛他寿命多少，80岁，他又会生病，又会腰酸背痛，所以传说这些过去佛在当菩萨的时候历劫修行修了什么样的一种修行内容，那应该是得到一种不会生病的果报啊，或者是长寿的一个果报，为什么这一世佛只有80岁而已，所以不协调，就是说过去这一些佛长久以来都这样子修，那为什么现实人间的佛他会有这一些还有一些不圆满的一些记载，比如说佛有背痛嘛，对不对？或者是说这个琉璃王要攻打释迦果，佛去阻止嘛，去劝他们不要攻打，但后来还是因为头痛没办法去阻止，所以他还会头痛啊，所以等等这一些跟现实人间的佛跟过去所传说的佛说九劫都修这些这种清净行，那好像不太协调，所以呢就会引出这个理想的佛陀观，所以理想佛陀观就是我们看到是一种视线啊，基本上理想佛陀是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就是这种视线说就开始就出现在这个解释这些不圆满的一个的情况当中。好，那刚才有谈到这个从怀念佛来的十方佛菩萨净土菩萨大行，充满了信仰跟理性的特性，那导师说是成为大乘法门所不可缺的内容，就是说大乘法门它都有这些内容，而不是说这些内容是大乘法门的全部，所以大家要做一个厘清，所以导师在这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里面有谈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根本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后面有个括号他讲什么天化之机应盛，那指的就是这一些充满理想，充满这些信仰的这些成分，就是说虽然初级大乘佛教是导师所推崇的，他所弘阐的，但是里面他有些内容呢，他是比较过于这个信仰或是理想，也就是天化的一个情况，那这一些导师是觉得在这个佛教的一个发展当中呢，多一点理性会比较好，他是觉得会比较会少一些这种变质的一个情况，变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内容是大乘法门都会有的， 那也是在导师在《七理七支人间佛教》他又有提到，就是说天化之机阴盛、哦、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要留意、哦、不要把它也当作是我们弘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哦、一个内容，有时候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方便的提一提，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谓七理七支人间佛教的主轴、哦、大家明白吗？好，那再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对佛永恒怀念，这边大家改一个字，这个标题，对佛永恒怀念而开显种种的法门。那导师这边就谈说大乘佛法它是从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开显出来的，那这样的开显呢就开显出种种的、哦、不同特性的一个菩萨行、哦、那有这个众信的、哦、比如说于十方佛前忏悔发愿往生他方净土的众信菩萨行，那导师说这个是明显与此相关，就是对佛的永恒怀念、哦、深切怀念、哦、或是极度怀念这样子、哦、那众这个悲愿的呢，愿在生死中悲济众生，以及大菩萨的一个示现，导师说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也是从这样引发的呢？啊、哦，这给大家做功课啊、哦。好，那这个直体这个一切法不生众会的菩萨行，也是跟这个有密切关系。这个由此啊、哦、也有密切关系，都是跟这个对佛永恒怀念的哈、哦，对佛永恒怀念这件事情啊、哦。那众信仰当然是比较直接啦，因为它是情感上的嘛、哦、那这个悲愿、哦、愿在这个生死中这个悲济众生，导致说也是这样的一个引发、哦、那这样的引发也是当然 主要是对于这个佛他的功德、哦、佛是悯念众生而出现的嘛、哦、而成就的，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重视在佛的一个因行、哦、怀念佛，然后想到诶为什么佛他会成佛，因为种种因行，这因行就是悲、哦啊、利济一切众生，所以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哦、怀念进一步去思维，引发这样的一种菩萨行、哦，那直体戒法不生众会的菩萨行，跟这个也是有这个密切关系、哦、那我们来 看下面这几点，老师这边提到空无相无厌无起无生无所有远离清净寂静等依般若经，它都是涅槃的一个真语、哦、那真语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就是同义语，也就是涅槃的同义语，都是来指涉涅槃的。那涅槃它是超越于有跟无，不落名相，不是世俗名缘所可以表全的。那空跟寂静等呢，也只是轰云托月式从遮前来暗示。那世尊入涅槃后不再嫉妒众生，这在对佛永恒的怀念中一般人是不能满足的、哦、那众会的菩萨行与十方佛净土等思想相呼应，开展出一切法本不生的体悟，一切法本不生也就是一切法本来寂静，涅槃不离一切，一切法如涅槃，然后超越有无，不落名相的涅槃 无碍于生死世间的一个嫉妒。那这边要表达什么？就是说佛虽然涅槃了，其实如果真正去体悟的话，什么是涅槃呢？涅槃它其实是如果是不落名相，涅槃是无碍于生死跟世间的嫉妒，不像我们一般人所觉得世尊涅槃就不见了，跟我们没有关系。大家明白吗？哦，就是说这个是从这个对佛永恒还愿而从这个涅槃超越有无，所以涅槃超越有无，世尊的涅槃就不一定跟我们无关了，了解吗？其实涅槃也不是说跟我们无关了，如果从这个无碍于世间的一个嫉妒不落名相的一个涅槃，若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深意的话，那其实世尊的涅槃其实我们也不需要那么的悲伤，也就是从佛的这个永恒怀念，然后去思维佛的涅槃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深悟之后呢，然后就能够然后了悟这个不落名相，然后无碍于生死世间的一个嫉妒。所以导师说，不管是任何一种法门，从众信的、众悲或是众慧，它每一种法门都是跟对佛永恒怀念有关。所以他最后在结这边就谈到，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为通晓从佛法而到大乘佛法的一个总线索，总线索。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导师就大略就提一下，就是念佛见佛从原始佛教演化为秘密大乘的一个转变。那秘密大乘为什么会从这个大乘佛法又进一步演变为秘密大乘呢？导师说这也是从这个对佛永恒怀念这样的一个因素而来的，因素而来。特别是对这个念佛见佛这样的一个这个修行呢，特别是跟这种修行的内容有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页最下面。由于对佛的一个永恒怀念，念佛见佛为初期大乘经所重视的一个问题。好，第五页，众会的菩萨行，那他是无所念，名为念佛。观佛如是虚空，那这个是圣意的一个真实观。那众信的一个菩萨行呢，他是观佛的色身相好，见佛现前而理解为唯心所现，那这是世俗的圣解观或是假想观。那这二大流从初级大乘经中就有这个相互的一个融摄。那在下面这一边，老师谈到这个在西元一世纪开始呢，佛像大大的流行，那观佛色身相好也就渐渐流行。那唯心所现色身相好的佛入自身，经透过这个佛在我中，我在佛中而达到我即是佛，那这些都是经文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导师说这对后期大乘的唯心说如来藏说，秘密大乘佛教的天曼给予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佛法导师说这个演变呢是越来越通俗，那从这个观佛观菩萨再观称为佛教令轮身的夜叉等金刚 天慢，我即是夜叉等天，与我即是佛。那导师说在意义上是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那导师在这边就是在谈说，就是有一些这种修行上的一些观念，慢慢慢慢的会变成这个秘密大圣他们的一个修法。那就是主要是从这个观佛、念佛这样的一个法门的一个演化而形成。那在这一段导师的解里面谈到，原始佛教经部派佛教而开展为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经过后期大乘而演化为秘密大乘佛教，推动了主力，正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在大乘的兴起声中，佛像流行，念佛着重于佛的色身相好。其实念佛在众会的人他是念佛的法身，也就是实相，但是这众信的这个菩萨行他受到比较多的一个怎么讲，这个法门受到比较多人的一个修学，所以就比较流行广泛。那透过这个佛像的流行呢，那念佛就着重于佛的色身相好，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才从这个超情的念佛观渐渐的类似世俗的念天。那这边超情导师在书里面很多地方有提到啦，那超情主要就是超越俗情啦，超越俗情的念佛观呢，渐渐的就变成类似世俗的一个念天。那终于呢，这个修风修脉修明点着重于天色身的修验，就慢慢的演变到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那老师说这些不在本书的探讨里面，老师大概提一下而已。衰老的我不可能再对这些做论究，只能点到为止。作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为这个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主要的线索。那其实导师在关于这一个怎么样演变到这个秘密大乘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呢，导师有一篇著作，大家知道哪一篇吗？那一篇叫做修心为心，等一下师父查一下。那这个可能下课再查，因为怕耽误太多时间。就是导师有一篇在华语集里面，在华语集里面有一篇文章，也蛮长的，那里面有谈到怎么样这个秘密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它会演变，修定，然后一个破折号，修心与为心，然后一个圆点，然后秘密乘。老师在这个花语集第三册里面有提到这个怎么样从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修行的方法怎么样会演变到这个秘密大乘的一个修行来。那导师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论述，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在华语集第三册，华语集第三册修定，然后破折号修心与为心秘密乘。 好，所以不管是从这个佛法演变到大乘佛法，乃至于从大乘佛法演进到这个秘密大乘呢，导师说他的一个总线索都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啊。那所以就他是推动着这些修行方法不断的一个演变，不断的开展，那乃至于到达这秘密大乘佛教的种种的修行内容，那这样的一个动力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了，就是说因为师父在别的地方也谈了这部书、哦、那当时有些学员他是学理工的啦、哦、那他就提到说我们在推论一些事情都会有一个前提嘛、哦、这个前提我们是假设这前提是对的，那下面推论才是真、哦、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哦、那他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说那这一些这种像后面会谈到这个本生譬喻因缘的流传，就十二分教里面、哦、就是这些内容，那导师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印度的一些这种怎么样民间传说的佛话了、哦、佛话它不一定是真的是佛过去生的故事，然后如果说从理智上来讲，其实我们看很多故事在婆罗门也有，其实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有，那他就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诶，那这些东西如果不是那么的，它只是一种概念上要表达佛是很伟大的，它不一定是真的，那大乘佛法是从这边以这些内容而这样开展出来，那它会不会有问题，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那当时师父给他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其实这些是一种启发而已，就是说你看在阿含经早期部派佛教没有人说要成佛，都是要成阿罗汉，对不对？成佛的一个观念怎么来的？从这一些本身，佛这样行伟大的事情能够成佛，那我也要像佛一样，就是说这样佛的这样的成佛这样的概念是从这些教典所引发出来的，但是修行方法不是从这天，是我们想要成佛，然后进一步去透过修行，像这个导师在最后面那边会谈说这些教典怎么传出来的，跟这个阿兰若的这些修行啊，出家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有这个定的一个经验，那他们在定中呢，或许有这个因缘可以去闻，去他方世界，去听到这些大圣的一个教法。其实在蛮多这个大圣经典里面，特别是般若经里面，就是说他有时候会描述到说，某某人进入一个三昧里面，看到这个十方世界诸佛都在教般若波罗蜜等等之类，那他这样的描述并不是像我们在看电视好像佛在那边动嘴，然后下面有一群学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不是，他应该有听到，他可以去听，或者说他可以去参加等等之类的。所以导师说这菩萨道的一个思想，是从这个本生譬喻因缘，那这些基本上都是故事性的一个教典来的，那他在这个阿毗达摩说一切有部里面，他是或真或实或非实，就是他不一定是真的，或然或不然，不一定是真的如这个里面所写的那样子，因为他只是一个故事，他要表达是一种意境上的一个表达而已，它不一定是说一定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 启发这个菩萨道成佛的一个思想。那菩萨成佛的思想启发之后，这些修行的内容，事实上在导师的书里面，他是说是透过这些修行者的一个体验，不是从本身批里面所这样子，大家明白吗？到底有哪些德目确实是从这个本身故事里面，所以佛这些本身有些是都在谈布施这一方面的，有些都是在谈这个修施罗这一部分，所以六度的概念的一些修行的德目确实是从这种本身故事那边所得到的一个启发，这在布派的时候就有。但是般若波罗蜜这种生物，这个在本身里面是看不到的，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本身故事这些因缘譬喻，它启发只有到某一个层次而已，比较更深入的那是有修行的人，他把这些经验传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导致说大乘经没有一个时间很多人来共同审定结集。他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大乘经的一种形成过程是没有的，但是这样的大乘经却是经过这个长时间不同的修行者一代一代的去验证，去认定说这个是成佛的一个法门。虽然它不是同时，但是它确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所以大乘的一个这种修行法门，然后乃至于后来形成的教典，导师说这些都不会有问题。所以虽然导师在前面说大乘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思想呢，是受到本身这些故事的一个启发，并不是说这些修行内容就是从这些本身故事来的，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本身故事让佛弟子启发了，我也要成佛，在还没有这一些启发之前，大家都只知道成就阿罗汉而已嘛，没有人说要去成佛。有这一些故事之后，不断的激励佛弟子，他们就开始意识到，那我们应该也要跟佛一样嘛，有为则亦若是，是吗？所以就这样子，成佛的一个概念升起之后，慢慢的透过修行，有这些成佛的法门传出来，所以这个大家要做一个区别，不是说，这个有问题，后面就跟着有问题。这些经典在布派里面确实有些论师他是说或然或不然，不一定要信以为真的齁。好，那导师最后就致谢说，这本书写作时间由于时作时错齁。这是念罪还错错齁 ,OK。好，长达五年，那真的是很久。然后里面有很多谈到兰吉富居士齁。那现在是在佛光大学里面担任教授齁，他就邀集同学洪启松、温金科、黄俊威、黄启林等等为本书做索引齁，还有信盈法师、心如法师、义道、慧润等法师呢，代为负起洽商、复印及校对的一个责任。这里面呢，书大概提一下，就是蛮有趣。这温金科居士他现在在算是过去有一个团体叫现代禅，那他是那边蛮资深的一个成员，那当年帮导师就是出版这本书，那现在他的文章是还蛮反对导师的啦，那这边顺便一谈，就是说这个因缘不可思议，世间就是这么无常。好，那导师说最后就愿以此功德回向与菩提，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这一本书里面呢，能够得到一些法喜。那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把序讲完，那 我们还一点点时间，我们先看一点这个第一章啊，第一章叙说。那叙说里面第一节就谈到这个大乘所引起的问题啊，也就是在大乘兴起的时候呢，受到一股非常强大的一个阻力。就受到这个传统佛教的一个指责，所以你们这一些内容呢是非佛说，非佛说，换句话就是魔说啦，魔说这样子。那这导师，我们来看导师这边，就是说在引述当时大乘佛，这佛教在印度当时的一个情况呢，他并没有拿到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啊。那他的一个证据呢，主要是来自于经里面的一些叙述啊，经里面的叙述啊，比如说在这个《道行般若经》还有《波州三昧经》等等，都提到啊，这些教典呢，皆非佛说，是于外事耳啊。或是在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提到，有人闻这样的三昧之后呢，不信不乐，相与于云啊，是语是何等说啊？是从何所得是语啊？是为是何何会作是语耳啊？是经非佛所说啊。所以导师，在这个怎么讲，在了解当时佛教大乘佛教兴起受到一些这个责难呢，他并没有得到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啊，那他所得到的一个证明呢，是从经文里面的一些叙述啊，那这是导师所用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在一些经文的叙述里面，它很可能反映当时佛教界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个就所谓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啊里面的一环啊，所以大乘佛教佛法修行的一个出现之后呢，当时是受到一些排挤的啊，那这是在大乘经里面有一些经文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啊。那这本书主要就是要解答大乘并非非佛说啊，并非非佛说，就是大乘它是佛说了啊。那其实在导师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导师后面也引了很多在古德大乘论师，他也提出了一些回应，因为这个问题在古代就发生了啊。那现在还有没有？大家还有听过这样的言论吗？没有了哈，有也可能在南方国家比较会有啊，南方国家。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这边做一个公布啊，就是下星期我们星期五的课停课一次啊，并不是师父偷懒啊，因为有全国论文发表会啊，那我们被派去要去参加，那前一天他是星期六开始啊，那前一天就要下去，所以就没办法上课，所以跟大家致歉。那希望我们在下下星期大家再回来继续来探讨这个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前面我们可能会稍微进行慢一点，那我们会穿插一些后面章节的一个内容，让大家在每次来的学习都能够有不同的收获。希望能够这样子来做齁。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我们做个回向齁。